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五章，主题是两代连结，同心建造，生合为一，齐心献上。由秀君牧师撰稿。这是以色列人何等美好的回忆，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从大卫心中开始的一个意念，并且预备了一切建殿所需的材料，圣殿服侍的人，以及建殿所需的国泰民安。所罗门接续了大卫，完成了建造圣殿的工程。今天读的这一章，就是对被掳后归回的百姓重塑以色列圣殿里的荣耀时刻。两代连结，同心建造，生合为一，齐心献上。第一节，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这是一个两代同心协力完成的工程。父亲大卫预备材料，把许多金银和器皿都分别为圣，儿子所罗门按照父亲所领受的蓝图来建造圣殿。以色列第一个圣殿不但是雄伟荣耀的圣殿，更是父子同心为神而建造的圣殿。弟兄姐妹，您是否也渴慕如此代代相传同心建造神的教会？您知道吗？我们建造神的教会从来不是自己一人单打独斗，也不是个别的世代脱节出来孤军奋战。其实在神的国度里，有许多属灵的父辈为我们预备了许多属灵资产和分别为圣的器皿，所以我们要尊荣我们的属灵父辈，存着感恩的心承接并好好的管理使用，不要浪费了上一代的心血，也不要藐视他们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因自己年轻力壮而骄傲自大，以为上一代的工作已过时，跟不上时代就轻看他们。若错过他们留下来丰富的属灵产业，那就太可惜了。亲爱的，我们要连接于上一代，尊荣我们的属灵父辈，继承他们的属灵产业，承接他们预备的资源，继续往上建造，并交棒给下一代，好让我们代代相传，同心建造。阿们。这里提到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对于历代志的读者而言，不但从大卫承传给所罗门，更是一直承传到所罗巴伯，也就是被掳归回的时代。他们重建的圣殿虽然无法复制所罗门高大辉煌的外观，但他们的圣殿里却仍然存放着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以色列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掳，圣殿部分的器皿随着国中的领袖和人才陆续被掳到巴比伦，直到主前586年第三次被掳，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烧毁。那时圣殿里剩下所有的器皿，随着剩下的百姓也被掳去。谁也没有想到，竟然在70年后，被掳的以色列人不但蒙恩宠，得以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就连被掳走的圣殿器皿也得以随着他们回到以色列。塞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塞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哈利路亚！这难以置信的事，其实先知耶利米早已预言了。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利路亚！ 所以当这段历史的重温中提到的所罗门把大卫分别为圣的器皿放进圣殿里，归回的百姓听见，内心一定是万分的激动，因他们起身经历了神何等奇妙的神迹，以色列百姓如死里复活，圣殿的器皿也失而复得。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们也是神分别为圣的器皿，也许过去落入仇敌的手中，为谋生而在世界打滚多年，但神必将我们赎回，好让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为神所用。阿们。第二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历代志又再次提到王召聚众领袖，第一次和第二次召聚众领袖是大卫两次搬运约柜的时候，第三次是大卫将王位呈传给所罗门，并交付他建殿的使命以及蓝图。这里是第四次，所罗门召聚众领袖，因为建造圣殿的工程已经完成，他们要把约柜搬运到圣殿里。历代志记载这四次的召聚都与约柜和圣殿有关。记不记得之前提过，约柜不是大卫一人的事，如今约柜和圣殿也不是所罗门一人的事，而是全以色列的事，众领袖也要参与其中，全力支持。神是以色列全国上下合二为一，所罗门王有权柄和责任召聚众领袖，而众领袖也有责任紧紧跟随所罗门王一起来服侍神。这对被掳后回归的世代也是一个提醒，不要孤军奋战，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而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建造神的圣殿，同心合一在神的殿中服侍神。第三节，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犹太历的七月就是祝棚节，也是犹太人的新年，在这时候把约柜抬到圣殿里并献殿，正是祝棚节的意义，神来到百姓当中与人同住。许多学者认为耶稣的降生不是在12月25日，而是在犹太历的七月，也就是祝棚节，是我们的九月，与当时所罗门献殿是同一个月份，因为耶稣的道成肉身正是祝棚节的意义，神与人同住。将来祝棚节完全的成就就是在新天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哈利路亚。第四节到第五节，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约柜，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从父亲大卫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父亲所做的，儿子也照样做，按照摩西律法的教导，安排利未人自洁并抬约柜，以同样敬畏神和爱神的方式迎接神的同在。第六节，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这是约柜抬进圣殿之前的献祭，约柜搬进去至圣所之后还有更多的献祭。第七到第九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杆，这杆甚长，杆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这两个超大的基路伯是所罗门新造的，至于约柜仍旧是原来摩西所造的约柜，按照大卫所给的蓝图，虽然圣殿的外形比摩西的会幕大很多，但却是同一个约柜安放在里面。也许看起来不相称，但所罗门没有擅自更改，因为神并没有告诉大卫要造一个更大的约柜，这是神的设计，我们只管按照神的方式来建造和摆设。第十节，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在所罗门的时代，盛装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已经不在约柜里了， 很有可能被非利士人掳去时就丢失了。对于被掳后归回的百姓而言，他们就连约柜也没有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能够重建圣殿，仍然能来到神面前歌唱赞美神。虽然没有约柜，但神仍然与他们同在。第十一节，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虽然祭司利未人原本有各自服侍的排班，但在这献殿里的特殊日子，所有祭司利未人不分班次都一起来服侍，因为这是大喜的日子，约柜要搬到圣殿里，所以大家都来一起欢庆。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这次查考历代志，总觉得一而再地读到利未人，所以就查了一下，发现在旧约书卷中有利未人的经文次数最多的，竟然就是在历代志。怪不得最近总是读到利未人，历代志上有34次，历代志下57次，加起来一共是91次。第二是民数记，共48次。第三是尼希米记，37次。第四是以斯拉记，20次。原来历代志的作者一直在强调利未人的角色，好让被掳后归回的百姓明白利未人的重要性。在第一批归回的50,000犹太人中，利未人只有74人，歌唱的128人，比例上少很多。到了第二批人准备要回耶路撒冷时，竟然发现没有利未人，他们还得差派首领去到百姓中寻找利未人。势力在殿中服侍是神赐给利未人的呼召和圣职，但圣殿被毁之后，他们就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利未人的特殊身份。所以当时愿意归回的利未人不多，但还是感谢主，当首领去找他们时，成功地招来了200多位利未人，随同以斯拉与众人一起归回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们恢复了守门和歌唱的圣职，以及殿中的服侍。他们学习律法，并教导百姓明白律法，而且在百姓中也恢复了圣殿的奉献。按照律法书的教导，百姓把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他们成功地在他们的世代恢复圣殿的服侍。尼希米这样描述，古时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子孙当得的份。只是到了后期，当尼希米回去巴比伦一段日子之后再回来，发现百姓因妥协而忽略了利未人。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所以我们看见历代志一而再地强调利未人，我要帮助被掳后归回的百姓回想当年利未人的尊荣和圣职。无论是大卫搬运约柜到耶路撒冷，或是从大卫的帐幕到所罗门的圣殿，以及利未人前期在帐幕里的服侍和后期在圣殿里的服侍，都在告诉被掳后归回的百姓要重视神的殿，并尊荣神殿中服侍的利未人，同时也在告诉利未人要看重自己身为利未人的圣职和位分。第十三节，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何等美好和谐的画面！列王记记载的献殿里只提到献祭，却省略了祭司利未人自洁以及歌唱赞美的细节。但历代志作者特别描述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神的画面，鼓励被掳后归回的百姓 即便他们重建的圣殿不如所罗门圣殿般高大辉煌，即便他们没有约柜，但百姓仍然可以如此齐心发声，一齐发声，生合唯一的在神面前赞美感谢神。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只要人在心在，就可以献上同样的赞美。阿们。看到所罗门献殿的画面真的很感动，因为利未人在这特别荣耀的日子欢喜快乐，大声歌唱赞美神。您知道吗？其实这背后他们已经有数不清的白天夜晚按班次守在大卫的帐幕里，忠心地向神歌唱赞美。自从设立了大卫的帐幕，这些利未人日复一日侍立在神面前歌唱赞美神。没有众人的围观或参与，也没有热闹的气氛和排场，就单单为神而唱，神是他们唯一的观众。如今他们随着约柜以他们熟悉的歌唱赞美护送约柜来到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他们所做的不是一场表演，而是流露出一个敬拜神的生命。亲爱的，我们是否愿意像这些利未人一样天天来到神面前敬拜神呢？还是只等到有灯光闪耀的舞台，或等到有观众以及特别的日子才愿意站出来服侍呢？另外一个很感动的，就是看见在不同的时代也有同样的情景。大卫率领全国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声响，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被掳后归回的百姓立好圣殿的根基时，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重建圣殿的工程完成之后，他们欢欢喜喜行奉献圣殿之礼。城墙修好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哈利路亚！我们相信我们的世代也要有如此一起发声生合唯一的赞美和感谢。无论是利未人每日每夜守班次侍立在神面前的敬拜，或是特殊日子全教会一起发声生合唯一的向神大声歌唱赞美，我们要将神当得的赞美归给我们的神。阿们。第十三到第十四节，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哇哦，何等的荣耀！回想过去，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时也曾经历如此荣耀的时刻。当他们完成了会幕的建造，立起帐幕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从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到神的荣光充满圣殿。其实平日里神就与我们同在，但在这特殊的时刻，神特别彰显自己的荣耀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人能够站立在其中。这让我想到耶稣和门徒相处的三年半，平日里耶稣与门徒同在同行，但在变相山上耶稣荣耀彰显时，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路加福音这样形容，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因为这是神特别的彰显与充满。 两代连结，同心建造，神合为一，齐心献上。让我们在我们的世代也同样代代相传，与神对齐，彼此对齐，同心同行，一起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一起献上赞美和感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两代连结，同心建造，神合为一，齐心献上，承接上一世代为你所摆上的属灵产业，继续往上建造，并且承传给我们儿女的世代，一起同心为你建造荣耀的教会。求主恢复教会里如利未人全职服事的圣职，兴起更多弟兄姐妹来回应你的呼召，一生分别为圣，专心服事你的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